玄奘历经艰辛，终于到达了印度。这里果然是佛教圣地，在一个叫西罗城的小地方，供奉着佛陀的舍利佛顶骨。当地的人们不仅顶礼膜拜，而且还可以用取印的方式向佛祖求吉问凶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，就是在一个荒僻的石洞里，新城的人可以看见佛像，此洞被称为佛影窟。玄奘自然非常欢喜，他向佛顶骨求了佛印，又不畏路途艰险前往佛影窟。玄奘在去佛影窟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人？他在佛影窟有没有真正看到佛影？佛影窟只是一个传说，还是真有佛影呢？我们现代科学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？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《玄奘西游记》，佛影迷踪。
上一讲我们讲到，玄奘呢，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啊，抵达了印度。当然，这是在古代历史上的印度，而不是今天政治疆域当中的印度。抵达印度以后呢，他来到了第一个国家，叫兰波国。这个国家梵文的名字叫兰巴嘎。那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。因为连这个地方的名字啊，在托勒密的地理志里边都有记载，也就在古代西方都记载了遥远东方这么一个，可以说是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国。但是呢，玄奘对这里啊印象不太好啊。比如玄奘讲，在这个地方的国王已经绝嗣好几百年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王主已经没有后代啊，都是臣服于别的国家。这个地方呢，人有特殊的爱好，特别喜欢的唱歌，整天唱歌，在兰博国。但是性情怯懦，而且非常的狡诈，不是一个很诚信的国度。玄奘就在这里呢匆匆而过，就进入了到达印度境内啊第二个国家啊，叫那个拿杰罗河国。这个国家里边有一座城啊，有一个城市叫西罗城，梵文叫 Hida。 有古代汉文记载当中，这个地方叫什么呢？叫佛顶骨城。那就很明白的告诉大家，这个地方跟佛陀的顶骨有某种关联。这是一处极其著名的佛教圣地啊，中国高僧历代的求法僧到过这里的数量就很多了。凭什么吸引众人的目光？凭什么吸引那么多求法僧啊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呢？说到底就是汉文记载当中这个地方的名字所告诉我们的佛顶骨。因为那里保存着很多佛陀的遗物，我们记载当中的有佛陀的骷髅骨，也就是佛陀身体的某一部分了，佛陀生前用过的衣服，穿过的袈裟，穿过的法服，还有他的用具啊，佛陀一些日常用具。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这块佛顶骨，因为对于佛教的舍利来讲，顶骨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曾经有很多国王，这个国家周围那些小国的国王或者大国的国王，曾经把这个东西抢走过，把这个佛顶骨给抢走过。但是呢，当然这些记载都有一定的神话的成分，这些顶骨也好，东西也好，不久啊就自动的又回到了原来这个地方啊，回到了西罗城，比玄奘还要早到达印度的法显，就在他的法显传里边啊，也叫佛国记啊，这部书有好几个名字，就留下了这个，就留下了关于这块珍贵无比的佛顶骨的描写。不仅是一般的描写，法显还提到对于这块佛顶骨在当地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管理制度。国王敬重顶骨，律任超夺，乃取国中豪姓八人
仁慈一应，应风守护，青城八人俱到，各示其应，然后开户。
也就是国王怕这块佛顶骨被人抢走了或者遗失，他就在国家里边找了八个有声望的人啊，豪这个豪姓啊，八个著名的人或者大族啊，这个代表都来共同来看护这块佛顶骨，每天早晨要八个人同时到啊，要来这个大家相互来鉴定过你的印章或者钥匙，共同开启，才可以把这个佛顶骨展览出来让大家瞻仰。那么这套当然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制度，而且开了以后每天必须奏乐，国王必须到场，必须有香花供养啊，那这一套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隆重的。
当地的人们相信佛顶骨是非常神圣的，除了顶礼膜拜之外，还要通过一套仪式向佛顶骨拜求福祸吉凶，也叫做取印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呢？
大乘寺三藏法师传就记载了这个取印。欲知罪福相者，磨香墨为泥，以薄炼果印于骨上，随其所得以定吉凶。这就是取印。你如果想知道你的祸福吉凶，你怎么办呢？把香啊磨成墨，磨成墨以后呢，拿这种薄炼，也就是很好的这个绢啊或者丝织品啊，把这个粉末给包裹成一个团儿，轻轻的很尊敬的放在这块佛顶骨上，然后在这个粉，在这个香粉啊上面就会留下不同的痕迹，显出不同的影像，据此来确定啊，你是有福啊还是有祸啊，是吉啊还是凶，这就叫取印。那么玄奘法师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取印的机会，因为这个太难了。那玄奘法师照着这个做了以后，他取得了什么印呢？不得了，菩提树下。而我们知道菩提它本身是个梵文不地，它的意思是智慧，至高无上的智慧，觉悟。那这对于一个高僧来讲，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啊，也是一个非常希望想得到的一个印象。那么当地的看护这个佛顶骨的僧人啊，当地也有这个僧人在看护，都叹为很难得，因为他经常在这看着，看到无数人来取印，都很少看到有能够取到菩提树像的。所以记载当中就讲什么呢？坛子散花，那印度人比较喜欢这个坛子。那这个坛子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是一个很庄重的行为，那当然不是一个很高雅很庄重的行为，可是在古代印度这是一个表示喜悦，表示致敬啊，一种举止。而这种举止曾经有一段传入过我们中国的南朝，南北朝时候，中国的南朝的时候，非常著名的宰相王导在见到别人的时候也是坛子啊，就是在1000多年前中国的宫廷就流行这个礼节，只不过今天是不行了，是吧？今天大家见人坛子这就很不礼貌。而跟玄奘一起去的两个小沙弥也分别取印，而也都取到了很不错的印，一个取到了佛像，在这个佛顶骨上印，就在香墨上印现出佛像，一个呢取得了莲花像。所以大家都是心想事成。
西罗城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佛教圣地，是因为这个小城不仅有佛祖神圣的舍利佛顶骨，而且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传说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呢？
在这个城的西南有一座山，这个山上啊 有一个伽蓝，就也有个庙啊，圣伽蓝有一座庙，这个庙已经没有僧人居住了，也就是说已经荒芜已久。庙西南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洞，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呢口小肚子大啊，这口非常小，进去里面很开阔，这就是著名的佛隐窟。窟洞也啊，一个洞，佛隐就是说在这个洞里边曾经有人，或者说有缘的人，有福的人能够看到佛的影子，看到佛的形象。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是，昔有佛影，幻若峥嵘，相好具足，俨然如在。这就好比什么，这就好比在这里有一个电影院，而你在这里边能够看到一段历史纪录片，这个纪录片是佛陀。那对于玄奘这样一个求法高僧来讲，这不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吗？玄奘道都到达这里了，虽然到佛隐窟的路并不是那么好走，而是非常的艰险，而且途中在这一段路上，在这山路里边经常有强盗出没，但是玄奘还是去了。陪着玄奘来到这个西罗城的，原来迦毗湿国国王啊，派来保护玄奘或者做向导那些人呢，不愿意去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危险，想早点回家。但是玄奘还是毅然决然孤身前往。玄奘形容这个机会叫什么？一劫难得。不是千载难逢，千载难逢是一千年难得，一劫一亿劫，那这个劫就不知道有多少年了，再加上一亿，那就更难得啊！所以玄奘毫不犹豫前往，沿途找不到人带路，别人都不敢去啊！一来是很艰险道路，第二来没准就要碰到强盗啊，就命都要没的。有一个小孩子啊，非常勇敢，就带领玄奘去找到了一位师徒的老人，而这位老人啊，看见玄奘远道而来求法啊，被玄奘所感动的，也就慨然啊，同意去这个替玄奘带路。往前走了几里，哎，果然就遇见了五个强盗，手里呢都拿着明晃晃的刀，在那劫道啊，守在这个山道上。玄奘法师这一路过来啊，这强盗见的也实在太多了，他经常被抢，玄奘法师被抢惯了，所以看见这五个举着刀的强盗呢，玄奘法师非常的镇静，没有什么惊慌的，就做了一个举动，什么举动啊？把帽子给摘了。因为在行旅当中，尤其像走山路，僧人啊，他穿的行装往往跟俗人不是有那么明显的分别，但是把帽子一脱，那就等于明白告诉这些强盗，我是个僧人。那这些强盗见到一位僧人，又是这么孤身一人，旁边就一个老头在带路啊，就问了这么一句，说您想去哪儿？而玄奘回答是欲礼拜佛影，我要前去礼拜佛影。这些贼啊很有意思，很把自己当回事啊，就觉得自己就问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什么话呢？是不闻此有贼耶？说师父您居然没听说过这里有我们这帮贼啊。啊，那这些强盗好像觉得自己很著名，你居然不知道还来，很火，很不爽。那玄奘的回答那就更棒了，哎，他太有经验了，应对这些强盗。绝对的处变不惊，说什么呢？贼者人也，今为礼佛，虽猛兽迎接，尚犹不惧，况寒月之辈是人乎？贼啊，无非就是人嘛，我西行万里求法，就算满大街都是猛兽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你几个贼吗？ 那这几个贼是非常有意思的贼，看来不是专业的贼，就是啊，他看见玄奘，一看你又是孤身一个人，一看又是一个法师，一看也身边也没带什么宝贝，这几个贼干什么呢？哎，得得得，干脆我跟着您去礼佛吧，就我跟着您去看看佛影。这五个强盗就滴溜着刀啊，跟着这个老人，跟着玄奘法师往前，也去看佛影去了。
这五个强盗在玄奘的感化下，会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？而玄奘一行在佛影窟有没有真正看到佛影？佛影窟只是一个传说，还是确有佛影呢？广告之后，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《玄奘西游记》佛影迷踪。玄奘在去佛影窟的路上遇到了五个强盗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这五个强盗居然跟着玄奘去了佛影窟。
那么到了这个洞穴，就到了这个佛影窟，玄奘按照这个老人的指点啊，就在洞的东面的墙壁底下，在黑黝黝的洞里开始礼拜啊，开始礼拜，拜了一百多拜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漆黑如故，看不见佛影。玄奘法师啊哭了，这个在记载当中是有哭字，就玄奘法师哭了。哭的时候呢，一面还说了这么一句话：自责障累啊，悲号。他自己责怪自己障累，就是说还没有，还有好多无明啊，有好多这种挂碍，还没有勘破这个真正的这种法佛法，所以呢在自己在那悲号懊恼，觉得自己的佛学境界还不够，佛学修养还不高。玄奘法师呢再念经，在那里念诵佛经，再礼拜一百多拜以后，在东面的墙壁上啊开始出现了朦朦胧胧的光相，有光有像，很模糊，有钵那么大小啊，僧人这个吃饭和乞食用钵，僧人不能用碗吃饭，必须用钵，这个钵就这么大，就墙壁上出现了这么大一块光，但是一闪就没。玄奘是悲喜交加，喜的是呢总算是有光了，看样子这个佛影窟啊的确是有它的道理，悲的是这个光太短暂。那么玄奘能干什么呢？没有办法，不停的礼拜啊，不停的念经，墙壁上屡次出现一点点的光，但是马上散去，一点点的光马上散去，这同时也给了玄奘更强的信心，因为毕竟是有光的。在经过二百多拜以后，玄奘发誓不见佛影绝不离开，这个墙壁上开始出现了佛影，而且这个佛影当时的记载，玄奘留下来的记载什么呢？除了莲花座，因为佛是坐在莲花座上，除了莲花座略微模糊一点以外，佛的形象非常的清楚。不仅如此，佛身边的菩萨和身后的高僧也都非常清晰的呈现在玄奘面前，这可以想象玄奘的激动，马上呼唤躲在门外边的六个人，一个老人五个强盗就跟着来看佛影的，赶快把举火进来，因为必须有火来点燃，来点香，然后来礼拜啊。但是等着六个人举着火进来的时候，这个佛像一下子又消失了。那么玄奘当然后来的记载当中还是赶快叫六个人出去接着礼拜，于是他终于满足了心愿，看到了这个佛影。但是这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怎么都看不着，就另外五个看到，但有一个看不着， 这里边就是佛家所谓讲的机缘说。这一段记载在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看来，难道不是神话吗？难道不是传说吗？难道不是不可靠的吗？没那么简单，这个事情恐怕不是子虚乌有的。到底在哪里呢？
佛影窟为什么会显现佛像？如果玄奘的记载是真实的，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这个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？
现代都有很多学者，不止一个两个，亲自到当地去考察过，这些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专业学者。日本有一位学者，这是一流的学者，叫竹立喜六，他曾经研究过法显传，为了证实法显传里边提到的这段记载，他亲自到了那里去进行考察。他留下的一段话是什么样的呢？石窟在十三支绝壁西南下，入口狭小，内深，有不完全之采光窗，斜阳射入，金滴内壁，故投影影像。这位日本学者的研究的结果，这个洞很深，而有不完全的采光窗，什么是它有缝隙，这个洞有缝隙，而这个缝隙起到了采光的作用。这个石头壁上经常有水汽，因为它在洞里边不是那么干燥，而这种天然的鬼斧神工这样的采光窗呢，光线就透进来，映照在有水汽的石壁上，就会有影像出来。这是竹立喜六也看到的，这是一个教授，竹立喜六是一位教授，所以我相信玄奘的记载绝对不是象壁虚造。同时玄奘在这里看到了佛影，了却了自己心愿，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。什么收获呢？五个强盗把刀给扔了，他也看到佛影了。这一个没看到的不知道是谁，也不知道是五个强盗当中的一个呢，还是那个带路的老人，我不知道啊。反正是五个强盗请求玄奘给自己受戒啊，也成为了信徒。当然这是个意外之喜，也感化了这五个强盗。玄奘又从这里往南继续进发，走了500多里山路以后，来到了历史上极其著名的犍陀罗。犍陀罗也就是梵文里边叫甘达了。这个犍陀罗三个字是有意思的，根据华严经音译里边讲，犍陀是香，罗为陀罗，此云遍也，言遍此国内多生香气之花啊。犍陀罗是个音译，如果意译的话，这个国家叫什么？叫香遍国，也叫香花国，也叫遍香国，总之是一个鲜花盛开非常美丽的国度。在古代的世界史上，犍陀罗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国。公元前的4世纪末啊，那在中国也是在秦统一之前了，还在春秋战国时期啊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兵东征，就曾经打到过这里，而在这里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。而犍陀罗艺术的主要成分是佛教艺术。我们知道在佛教史上，佛教本身按照印度原始佛教的规定是反偶像崇拜，也就是说是没有佛像的，是不可以有佛像的。按照最标准的佛教的教育，崇拜佛陀都是通过一些象征，比如一棵菩提树，佛的一个足印来礼拜的， 而就是在这里，因为它受到了希腊因素的影响，形成了塑像的传统，壁画的传统，慢慢就出现了佛像。佛像的形成是因为受到希腊艺术影响的结果，而希腊艺术和印度的艺术就在这里交汇，形成了犍陀罗艺术。这个艺术当然对中国的艺术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最起码我们现在非常辉煌灿烂的佛教艺术，我们的石窟也好，壁画也好，雕塑也好，是很受犍陀罗艺术的恩惠的。大概到了公元的四世纪，这个地方衰落了，不再强盛。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，留给我们的记载就是一种苍凉的感觉。王族绝嗣，欲属加毕世果，一里空荒，居人稀少。佛寺都荒了，没有多少人在信仰佛教了，佛塔也都倒塌了，这就是玄奘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现状。尽管如此，这里仍然是玄奘西行求法途中极其重要的一站。
一个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，为什么会成为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重要一站？原来这个地方是许多印度著名佛典作家的出生地，玄奘在这个地方都记载了哪些神奇的传说？
在玄奘留下的众多传说当中，有两个传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感人的。第一个是关于邪尊者，尊者当然好理解，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。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两边叫邪，肋骨两边，左右肋骨叫邪。那么这么一个高僧怎么会起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？玄奘就留下了一段记载。这个邪尊者啊，出家的时候已经80岁了，也就是说在80岁以前他并不是佛教信徒。那么这个城市里边，犍陀罗城里边有很多少年啊，就嘲笑他说，你这个老糊涂蛋啊，你老这话说，这古汉语也是骂得很难听的，说你这个老糊涂蛋，智慧浅薄的到这个地步，你还出什么家？都80岁了，出家无外乎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修习禅定啊，你要修禅，要练禅，要打坐，要。第二念经，你现在已经这把岁数了，你还怎么能够学业精进，能够在佛教上有造诣呢？你只不过是想混到庙里边，在高僧那边混顿饱饭吃吧。那当留下很多人嘲笑他，而这位邪尊者面对这种嘲笑，他发了一个毒誓。他怎么发的呢？如果我不能理解三藏的经义，佛教三藏嘛，经律论，如果我不能掌握佛教三藏的教义的话，我如果断不了欲念，我如果得不到神通，我这一辈子绝不让我的鞋碰到席子。这个大家听了可能有点奇怪，发这么一个誓干什么呢？大家要知道，僧人不能仰卧，也不能趴着睡，僧人只能侧卧。侧卧嘛，当然是这边要接触席子的。他等于发誓，就是我如果不刻苦掌握佛教的所有道理，我不睡觉。就他等于说的是这么一句话，所以他的真名已经没人知道了，而大家就知道记住了他这两边的东西，所以管他叫邪尊者啊。玄奘就对邪尊者这个名字的来历告诉我们怎么来的，留下了这个记载。与80岁出家的邪尊者相比，在对几乎差距很大的就是同样著名的如意法师。如意法师叫 Margarita， 这是极其重要的佛教史上的一个大师啊。这个人跟邪尊者不一样，他是少年英俊，很聪明，从小就很聪明，
而且从小就声名远播，僧俗对他极其敬仰。
在他生活的时候，有一个国王叫超日王，非常重要的国王。这个国王非常的慷慨，每天要施舍给国家里的这些穷苦的人啊5亿金钱，一直施舍到这个国王的大臣啊担心说，您这么施舍下去啊，这国家就国库要完了，如果完了以后呢，那我们就只能再增加赋税，那么老百姓就要造反了，对吧？有大臣在劝说这个国王，而这个国王非常有意思，说我这个钱又不是自己花的，我又不是自己交舍盈溢，我是施舍掉的嘛，你别管，你还是去施舍。看来这个超日王是个气度很宏大的一个国王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超日王出去打猎，打猎呢，哎，碰到一只野猪，而这只野猪跑掉，有的超日王没打到。这个超日王也比较倔，非要逮到这只野猪不可，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倔，你换只打打就完了，他非要追这只，下令说谁能给我提供这只野猪跑到哪里的信息啊，让我抓到这只野猪啊，我赏他1亿金钱。
超日王的挥金如土和如意法师有什么关系？是什么原因使如意法师和超日王结下了怨恨？玄奘为什么要详细的记载下这个传说呢？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博影迷踪。超日王是个挥金如土的国王，竟然出1亿赏金寻找一只野猪。
那么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，当地的这些文人就把戒日王这个，你看视金钱如粪土啊，为了一只野猪花1亿金钱就给记载下来了。那这个超日王当然洋洋得意，但是就在那一天，有一人干了一件事，叫做如意法师。如意法师也是一个著名的人物，也引起好多文人的注意，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关注。这个如意法师剃头他剃了一次头，剃了一次头，顺手也是给了剃头的人1亿金钱。那这一下子国王就很不爽，那你是说你比我还慷慨，或者说你眼里看钱看得比我还轻？这国王看来对金钱的气量很大，可是对名望的心胸很狭窄。这个超日王就想办法要折腾这个如意法师，要折腾的，怎么折腾呢？他就满世界找了100个学问非常好的人来向如意法师挑战，来跟你辩经，来跟你辩论。那么如果折服了这个如意法师，那如意法师不就声望要受打击吗？那谁知道这个如意法师是个了不起的人，那学问实在太好，口才也好，非常善辩，就把99个人100个当中90个人捎带着就收拾掉了，反正都输了。轮到最后一个，大概要么如意法师是累了，就实在太累，要么就是什么呢，如意法师也轻敌了，觉得这个人没什么，就顺口在吟诵辩经的时候都是吟诵梵文，他把一个词组给颠倒了。什么颠倒呢？他说了火与烟，说到了这么一个词，这个按照古印度的逻辑英明来讲是严重违规，因为古印度的逻辑来讲强调先有烟而后有火，你不能讲火烟，你只能讲烟火，辩经有非常严格的技术要求的，不是大家乱讲。这一下这一帮人跟国王就开始起哄说你如意这个浪得虚名，连那么简单的这个逻辑最简单的英明你都搞不清楚。那一帮人起哄，如意法师就无从申辩。如意法师干了什么呢？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，我不跟你们辩了，我干脆把舌头给咬断了，在临终前写字，因为他舌头已经断了，写字告诉他的弟子，也就是世亲大师，和一群糊涂人我实在是没法辩论， 那你将来啊，一定要把这场辩论你给我重新来一遍。留下的这个遗言呢，如意大师就去世了。当然后来世亲果然成名以后，再要求国王重新举行一次辩经，替他这个老师啊挽回了声誉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如意大师写《毗婆说论》啊，写一部重要的佛经，这个地方，写这部经的地方，写作地就在这个国家。这部经是后来玄奘把它翻成汉文的，而这部经翻过来以后，对中国佛教影响太大。玄奘在离开了犍陀罗以后，接着前行。那么他在前面还到达了哪些地方，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记载，请我们大家听下一讲。谢谢。
玄奘在印度一路游历，而有一个叫悟空的人也同样来到过这里，他是不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原型呢？孙悟空的72变是从何而来的？玄奘一路上都有什么离奇的见闻和遭遇呢？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《玄奘西游记》，圣地游历。